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潘石的暴死说明了什么。接下来请听从新华社副总编辑自揭新闻造假说开去。下面首先请听潘石的暴死说明了什么。
2010年12月20日，年仅41岁、年轻体壮的辽宁省朝阳县柳城公安派出所所长潘石，在大连出差时突发脑干出血而暴死他乡，留下了年迈的老母亲、没有工作的妻子和正在读书的孩子，给家庭和亲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在此，我们对潘石的老母亲、妻子和孩子深表同情，对潘石的死亡表示遗憾。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理智地思考一下，于9月8日刚刚在中共朝阳县委创先争优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做完演讲的潘石为何突然暴死，导致潘石暴死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人们从中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些问题值得人们探讨。自从潘石担任柳城镇派出所所长以来，仅几年时间，在柳城镇就非法抓捕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上百人，经他手拘押、劳教和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多达几十名。在他直接带领和指使下，柳城公安派出所私闯法轮功民宅数百次，肆无忌惮地骚扰无辜百姓的正常生活，使该镇的多名法轮功学员有家不能回，有活不能干。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至今仍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给柳城镇几百个家庭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几年来，针对潘石追随江氏集团利用中共的权力迫害法轮功的暴行，朝阳境内的法轮功学员多次写信劝告他。一，法轮功学员信仰的是真善人，在努力地做好人，符合人理天法。二，法轮功不但是教人向善的正法正道，即使按照迫害者中共自己的法律，也不在邪教之中。2005年，国家公安部文件明确指出，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认定邪教14种，而法轮功不在其中。只有受江泽民指使的宣传工具《人民日报》于1999年10月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诬陷法轮功为邪教，而中共的宣传机器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也就是说，破坏法轮功是非法的，是真正的犯罪。三，法轮功自从1992年传出，已经传播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显著的祛病健身的效果，深受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欢迎和好评，获得了各类褒奖上千项，就是在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也都可以公开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同一个功法、同一个时期，唯独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受到了封杀。这不是法轮功有什么错，而是中共的党魁江泽民丧心病狂，使他非要逆天意而行，才铸成了今天的大错。四，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谁破坏了佛法，破坏了佛门弟子，其罪大无边，必遭恶报。善良的大法弟子还给潘石列举了很多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实例。与此同时，国外的法轮功学员也曾给潘石拨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说明法轮功的真相，劝其改邪归正，但潘石非但不听， 反而破口大骂，不识好歹。有的法轮功学员还将潘石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揭露出来，大量散发，其目的一不是丑化，二不是诅咒，也不是在搞什么人身攻击，而是力求阻止他继续行恶，免遭恶报，是真正的为他好，是在拯救他。然而国内外所有的大法弟子的规劝和忠告都未能阻止潘石继续迫害法轮功的罪行。2010年11月20日，恶报终于降临到潘石的头上，他突发大面积的脑干出血，立即被送入医院抢救，做了开颅手术，抽干了颅腔里所有的淤血，但也未能阻止他迈向地狱的脚步。那么究竟谁是害死潘石的罪魁祸首呢？正是做出迫害法轮功错误决定的，并要求坚决贯彻执行的中共以及党魁江泽民，他指鹿为马，利用宣传媒体污蔑法轮功，蛊惑基层干警，迫害佛门弟子，触犯天条，导致他们频频遭恶报。他不但害死了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也害死了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同时也害死了更多的无辜的民众。试问，又有多少像潘石一样的人，在江泽民集团的愚弄和利用下，为了眼前的名利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而遭到了恶报？例如安徽省阜阳市颍南派出所的警察尹某，将多名大法弟子送进了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2003年正月16日这一天，尹某回家过年，因平时造业太多，怕遭恶报，他不敢开车回家，而改坐公共汽车。在去车站的路上，他不敢走马路，也不敢走人行道，而是走在远离人行道2米的地方。这时一辆大货车开过来，不知什么原因，主车和拖车脱钩分离。按常理讲，拖车与主车分离之后，与主车连接的三脚架应立即落地，如拖车不停就会翻车。可奇怪的是，三脚架不但不落地，而且和原来一样带着拖车左右摆动前行，像是在寻找目标。当拖车渐渐来到尹某身后10多米远处，突然改变方向，通过绿化带穿过了人行道，又越过了一个拉架子车的人，一下子翻过去，狠狠地砸在尹某身上。尹某当即倒地，七窍流血，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而那个拉架子车的人却安然无恙。知情人都说，这是天意，这是报应。又如河北省涿州市东城方镇派出所的警察何雪健，曾公然强奸了2名被他非法抓捕的与他母亲年龄相仿的法轮功女学员。他被判刑后得了阴茎癌，做了2次手术，其阴茎和睾丸被全部切除，折磨得他曾经3次自杀未遂，承受着生不如死的痛苦。在朝阳境内的基层干警中，也不乏遭恶报的实例，如原朝阳县大屯乡派出所所长刘兴满，开车追杀法轮功学员夏凤友，并致死亡。接下来恶报不断，刘兴满的女婿被人挑断了动脉，儿子离了婚，妻子患了癌症，处于晚期。现在刘兴满又因为多年前奸淫多名妇女，奸杀2名妇女，被告发入狱，正等待被处决。又如此前曾任朝阳市拘留所所长的刘耀胜，任职期间残酷迫害多名大法弟子，对陈宝凤迫害致死负有主要原因。2009年下半年，刘耀胜患肝癌，在剧痛的煎熬中死去。还有迫害多名大法弟子的原朝阳县古山子乡派出所所长某振奎， 于2007年正月得癌症死亡，年仅47岁。安徽阜阳的尹某、河北省的何雪健，还有朝阳的刘兴满、刘耀胜、某振奎、潘石等4名基层公安所长，都是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人，他们的可悲下场不值得人们深思吗？更为阴险的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各级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一直严密封锁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信息，生怕法轮功学员把他们遭恶报的消息公诸于世，生怕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而无法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仍然在拿迫害法轮功人员的生命当儿戏，拿迫害法轮功人员的生命当炮灰，以维持迫害的暴政。因此可以说，当今与江泽民狼狈为奸的中共才是残害中华同胞的罪魁祸首。一个中共扶持起来迫害法轮功的肘足，年仅41岁的潘石搬起了石头砸死了自己，草草了却了一生，却将更多的痛苦留给了家人。然而朝阳县公安局至今还在逢场作戏，拿潘石的亡灵来邀功请赏，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蛊惑缺乏理性思维的人去效仿潘石，为迫害法轮功继续卖命。在此我们真诚地奉劝那些参与法轮功迫害的各类人员，名利本是身外之物，生命才是根本，切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切莫迫害法轮功，切莫迫害佛门弟子。也奉劝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拿出一点时间看看法轮功的真相，早日明辨是非，早日改邪归正，早日脱离险境，珍爱自己的生命吧，法轮大法弟子才是拯救你们的唯一希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明慧网评论节目。每天听着看着新华社新闻通稿的大陆人，对新华社的报喜不报忧和新闻造假似乎已习以为常。然而新华社副总编自己主动承认造假，这还是让人感觉跌破眼镜。据纽约时报6月3日报道，互联网上出现2星期前5月15日新华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夏林到天津外国语大学演讲视频，演讲中披露了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返回地面的直播镜头被处理过等内幕。夏林在一群新闻系学生面前透露，神舟五号任务并不像画面上所呈现的那么完美，杨利伟其实是满脸鲜血地打开舱门的。夏林说，画面上杨利伟尽管脸色略显苍白，但身体状况还是良好的，其实这时的镜头是已经被处理过的，因为一个设计上的缺失让杨利伟暴露在过大的重力下，导致杨的嘴唇被撕裂，满脸鲜血。震惊的工作人员迅速将杨的血迹擦干，重新绑回座位，关上了舱门。然而舱门再度被打开，重拍了他出舱画面，杨利伟带着笑容向全世界展示了完美无缺的胜利。杨利伟本人近日出书，从公开介绍了他脸部受伤的原因，着陆时巨大的冲击力，因为麦克风有不规则的棱角，让我嘴角受伤，要是在镜上后果不敢设想。从夏林的演讲中还可以看到，除了神舟五号报道造假，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去年夏天发生的导致数百人丧生的新疆事件中，新华社也同样是造假报道和掩盖事实。这种新闻造假在自由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哪家媒体有造假和隐瞒事实的丑闻，就会面临倒闭的风险。可是这些造假的做法却能成为新华社编辑公开演讲的内容，足以见证造假已成为新华社做新闻的一种常态，而这也是新华社作为中共喉舌无法摆脱的必然。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 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加高明些了。格佩尔的原则就是要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治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格佩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上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吗？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请不要以为上面这两段话是出自批判新华社的文章，它的真实来源是《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显然当时新华社日报自诩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报纸是愚民工具。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党要反右，新华社就会说右派要翻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党要跃进，新华社就会说亩产30万斤；党要文革，新华社就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党要迫害法轮功，新华社就全面污蔑真善忍信仰，大肆报道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每次中共要发动迫害时，新华社等中共喉舌媒体都充当了迫害的急先锋，他们的造假宣传下隐藏的往往都是惊天的血腥黑幕，亩产万斤的谎言下掩埋的是三年大饥荒饿死的4000万冤魂，对法轮功的全面抹黑下掩盖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残酷的迫害。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善良的修炼者们承受着上百种残忍酷刑，女性修炼者遭到性虐待甚至被强奸，还有数目不详的修炼者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后焚尸灭迹，已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高达3383人。确实如新华社自己的文章所言，愚民宣传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如果没有这些造假宣传成为麻醉剂，曝光在阳光下的赤裸裸的杀戮不可能长久，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也不可能得逞。所以中共一直利用媒体来塑造伪光正形象，目的就是不断地掩盖自己对中国民众犯下的罪行，掩饰自己的邪恶本质，以维持血腥统治。而在这种全方位的造假宣传下，其实没有人可以幸免，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除了使人们失去正确的思考判断能力之外，有时可能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当非典、甲型流感大流行，而媒体还一再隐瞒疫情时，当海外媒体揭露中共隐瞒地震预报才是造成汶川悲剧的根本原因，而国内媒体却一再强调地震不可预报时，如果相信了造假信息，我们的生命就将处在危险之中了。在中共一言堂的全封闭环境下，人们就更加渴望获取和传播真实的讯息。所以虽然夏林的演讲内容贴被迅速删除，但网上却又出现了更多个跟贴者，所以突破网络封锁的翻墙软件才成了众多大陆网友的法宝。所以全面揭露中共暴行和谎言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才会在大陆民间热传。衷心希望每一个大陆同胞都能读到《九评》，都能来翻墙，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浏览明慧网，看到被掩盖已久的真相，走出中共的邪恶谎言， 拥有平安美好的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